Hello，那个拉黑吹稿拉黑，
约稿欢迎吹稿拉黑，播客吹稿拉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再放一段这个电脑硬盘上存着的旧录音，这个是2017年12月19日，我在北京的时候，在这个郭雨闪老兄的家里头，为他主办的一个项目叫做约书亚，录的两段音中的其中一段。这个约书亚是一个请各路学者来给这个项目的听众讲解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目啊，做一个导读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那一天呢是郭雨闪请我去录了两段关于两本书，一本是今天我放出来的这个录音，就是Sharon Cross 他的作品叫做 Liberalism with Honor， 我在几年前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现在有中文版可以找到，自由主义与荣誉，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一段录音呢，我过几天再放上来，就是我对这个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导读。这里也非常感谢这个郭雨闪老兄哈，他很慷慨的允许我把这两段录音给公开了，免费的让大家收听。因为这个约书亚是一个收费的项目，就是那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录音资料，可能有几千本书的导读，那我这里面只是这个沧海一粟这两本书，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加入那个项目，然后听其他学者对其他书的其他这些作品的导读。
爱读书，来约书亚，我是林瑶。今天我要讲的是《自由主义与荣誉》这本书，是我在2012年翻译的，2015年的时候由译林出版社出版。Sharon Cross 呢，是现在是这个美国布朗大学政治系的政治理论的教授。《自由主义与荣誉》是他出的第一本书，2002年的时候出版的。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他出了第二本书，叫做《Civil Passions》，公民的激情。这本书现在也有中译本，但是它的翻译质量我不敢保证。2015年的时候呢，他出了第三本书《Freedom Beyond Sovereignty》，主权以上的自由。现在他在写第四本书，叫做《Eco Emancipation》，就是环境中的解放，讨论的是环境保护与人类的自由以及这个政治之间的关系。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翻译这本书，以及我今天为什么要选择来讲这本书呢？因为 Sharon Cross 这本书，它实际上是21世纪初。美国政治理论学界的一个这个新休谟主义复兴的一个代表作，或者是开风气之先的这样一个作品。什么叫做新休谟主义呢？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在当代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有两派比较大的观点之间的争论。一个自称上层这个休谟，强调道德情操的作用。实际上在这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这个休谟、福格森以及后来的亚当·斯密等等，他们都秉承这个道德情操论。他们认为说我们应该强调这个情感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作用，理性本身对人类生活是没有指导力量的，真正对人类的行动产生作用的是情感。那么另外一派呢，以康德为代表，康德认为说理性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指南，人类的道德实践应该围绕着这个道德律而发生。那么如何认识到道德律以及如何接受道德律的指引呢？只有凭借着理性。情感在这其中只起到一个附属的作用，甚至可能不起到任何作用，对某些极端的康德主义者来说。那么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呢，这个英美政治哲学界主要受到康德主义的影响，其中自由主义这一方最重要的两个旗手，一个是约翰罗尔斯，我们都知道他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从康德主义的传统出发，通过这个无知之幕这样一个思想实验，从原初状态这样一个思想实验重新理解康德的道德律，重新定义这个康德所谓的假设中的这个契约这样一套传统。那么与此同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走出来的后来逐渐接近自由主义思潮的这个哈贝马斯，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那么在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英美政治哲学界呢，这个康德主义等于说引领了这个时代的风潮。那么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政治理论家对此产生了不满，认为康德主义者过分强调理性的力量，而忽略了在政治生活中，在人类的道德实践中 这个情感本来应该扮演的这个作用，包括Sharon Cross 这本书里面要讨论的荣誉、荣誉感，然后包括后来其他作者开始讨论的这个同理心、耻辱感、这个恶心感、愤怒、厌恶、宽恕，还有在最近几年开始逐渐火热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所要讨论的，就是说人内心中的一些黑暗的动机，包括欲望，包括竞争心理等等等等。而 Sharon Cross 这本书呢，《自由主义与荣誉》呢，实际上就是新休谟主义者吹响这个进攻的号角这样的第一声，在2002年的时候，这本书它结合了那个政治理论中的那个分析哲学的这样进入啊，对概念进行严密的分析，以及在政治思想史上，尤其是古典学研究中对文本的分析，再加上欧陆传统中的现象学的考察，对人类生活中这些情感以及用来指涉这些情感的概念，他们背后的现象进行一种悬置性的分析。他把这几个路径给结合起来，影响了后来接下来出版的许多的作品，包括比较著名的这个 Martha Nussbaum 在2004年出版的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Law, 2016年就是去年出版的 Anger and Forgiveness, 然后这个和 Sharon Cross 一样毕业于哈佛的 Michael Fraser 在2008年出版的 The Enlightenment of Empathy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那么同时呢， Sharon Cross 他这本书在荣誉这个概念上，对这个概念的研究上呢，也起到了引领风潮的作用。在他之前，实际上心理学中以及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中，没有人特别关注荣誉这个概念。虽然荣誉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是常常出现的，从好的方面来说，我们强调人要有荣誉感；从坏的方面说，在很多社会里面有所谓的荣誉谋杀啊，这个概念，对吧？觉得家族中的这个女子因为被外人玷污了，所以我要杀了这个女人，因为她玷污了我们家族的荣誉等等。所以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个荣誉这个词是经常被使用的，但是这个词背后究竟什么意思，如何在哲学上去理解它、去分析它，以及如何看待它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之前是没有人分析的。那么从 Sharon Cross 这本02年这本书开始，马上就有一批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开始分析荣誉的概念。那么回头来说，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原因激发了 Sharon Cross 要从这个角度要探讨这个自由主义与荣誉之间的关系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写这本书最大的动机是因为看到了当代生活中自由主义这套理念与民主生活之间潜在的矛盾、潜在的冲突。那么潜在的冲突何在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政治理论家都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民主生活中隐藏着这样一种危险，就是多数的暴政，或者像波克维尔喜欢说的温和专制，或者是公共舆论对人类生活的宰制。人天生有服从这个公共舆论倾向，尤其在民主社会中，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种生活中，人生活的越来越平庸、越来越从众的时候，那么假如这个社会制度或者政治制度发生了一定的问题的时候，谁敢站出来反抗，对吧？谁敢站出来坚持自由主义的某些理念呢？这个是 Sharon Cross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心中一直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它不仅仅存在于民主社会中，它在专制社会中也是一样的。在专制社会中，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的显著。好，我们可能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者常常强调说，人们有过好自己私生活的权利，人们有不关心政治的权利，人们有所谓的消极自由，至少在很多人理解的消极自由是这样的，我可以不关心政治，我可以不关心公共事务，我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一个良好社会，恰恰是说人们都拥有这样一种不关心政治的权利的这样一个社会，有不关心政治的自由这样一个社会。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关心政治的话，当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谁来推动这个改良呢？所以这背后就存在一个悖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不能说关心政治、推动改良、推动革命、推动变革是你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义务。但是自由主义者又不能不承认，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需要有人站出来带领大家来推动变革的。那么这其中这个矛盾、这个悖论如何解决呢？这里面又涉及到自由主义背后的、自由主义这个理念背后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矛盾或者一个张力，就是自利和利他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因为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承认说人都是有自利的动机的，而且人在绝大多数上他是自利的，并且他是有理由自利的。因为人不可能完全的利他啊，人不可能完全的大公无私，这样一个社会要求人人都大公无私是一个很可怕的乌托邦。如果人人都完全的自利，人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的话，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社会它没有办法良好的运作下去。所以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理论的缺口，这样的理论缺口需要有某种东西来填补。那么 Sharon Cross 提出的这个荣誉这个概念就是用来填补这个理论的缺口的。如何填补呢？按照 Sharon Cross 的说法，荣誉不是一种义务，甚至不是一种美德，不是一个你可以要求人人都时时刻刻的拥有荣誉感，时时刻刻追求荣誉这样一种东西。荣誉又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样一种动机，而且它是在特定时刻，它总是存在于某一些特定人群上的。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有任何时刻是完全缺少荣誉感的，这个人群中完全不存在这个承载着荣誉心的这样一个人。那么恰恰是因为荣誉在社会生活中它总是在这个时刻或者那个时刻，在这个人身上或者在那个人身上存在并且出现，所以呢，它为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改良以及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偶发的动机。所以我们不必要求啊每个人都时时刻刻有一种特别沉重的特别强大的荣誉感，但是我们理解了荣誉的发生学以及理解了荣誉在政治理论中如何应用以后，我们可以适时的调动我们的荣誉感啊，以及对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拥有更多的信心。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荣誉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讲到荣誉，像我刚才提到的荣誉谋杀当然也是一种荣誉，跟荣誉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一个大学要授予某个成功的企业家荣誉博士学位，它也是一种荣誉，对不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授予这样那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荣誉，包括比如说政府要建一个纪念碑纪念某个人，这个纪念和荣誉实际上是一回事，实际上在英语里面他们恰恰是同一个单词，都叫做 honor。 我们建一个纪念碑 honor someone， 所以荣誉在日常生活中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呈现着。但是有的时候呢，荣誉又不是以外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并不是说政府授予你这个荣誉，或者说、这个大学授予你这样的荣誉。荣誉有的时候是体现在你的荣誉心上面，比如说我参加一个考试，这个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说这个大家不要作弊，对吧？当然由于监考老师在的时候没有人敢作弊，因为被抓到以后后果严重。但是这个监考老师刚好有事出去了，那么这时候你还作不作弊啊？如果我出于我的荣誉心，我是不会作弊的，因为我觉得作弊这个事情与我自己的荣誉心，我自己的荣誉感有一个很严重的冲突。这时候但是我不作弊，并没有人会表扬我，没有人会授予我一个荣誉学位，对吧？没有人会给我一个奖状，但是我还是出于坚持我的荣誉我不作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荣誉这个事情呢，它在生活中它有很多个不同的面向。那么按照 Sharon Cross 的总结，这个荣誉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一个就是外在的维度，外在维度就是什么呢？外界社会给予你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公共的认可，这种认可一定是有公共性的，就是说当这个大学颁发给你一个荣誉学位的时候，一定是要昭告天下，对吧？举行一个颁奖典礼。因为这个意义上的荣誉它是需要得到公共的承认，公共的认可才能称其为荣誉的，它被当作一个好的东西，当作一个奖品奖赏给值得配得上荣誉的人，这是荣誉的第一个维度。那么荣誉的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所谓的荣誉感或者荣誉心，它是内在的，它不依赖于外在的认可。当然外在的认可呢，有的时候会加强你的荣誉感，但是完全只靠外在的认可而没有内心的这样一种对荣誉的追求，这种荣誉也是无法维持的。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第三个维度，就是荣誉这个概念背后它有一套操守准则，所谓的在英语里面有这样一个词叫做 honor code。这个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荣誉心的时候，这个荣誉心本身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追求荣誉，如何才能够获得荣誉，如何才能够维持我的荣誉感。所以荣誉心永远是和一套关于荣誉的操守准则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被从小教育说考试的时候不能作弊，那么这个考试的时候不能作弊要诚实，就构成了我的荣誉操守准则里面的一条内容。那么我的荣誉心呢，就使得我去向操守准则看齐。假如我从小被教育的说是为国牺牲是一种荣誉，保家卫国上战场是一种荣誉，那么当国家征兵的时候，我可能我的荣誉心就会促使我站出来主动的入伍，这样也是荣誉的一种操守准则。那么荣誉的操守准则这个问题呢，就会使得荣誉的道德性产生一种模糊不定。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在具有荣誉心的同时，我在认可这个荣誉操守准则的时候，实际上我对这个操守准则的内容是没有判断的。这个操守准则它虽然构成了我的荣誉，我的荣誉感的一部分， 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更高层的这个理性的维度来反思这个荣誉感的内容的时候，我才能跳脱从小对我的这样一种教育教化灌输关于荣誉操守准则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灌输。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教育说要忠君爱国，对吧，为这个皇帝尽忠死节。那么如果皇帝叫你去做一件可能违背你道德感的事情的话，那么你这时候是听从皇帝的命令才是服从荣誉呢，还是说你违抗皇帝的命令才是服从荣誉呢？当然也可能你通过比如说儒家的教育或者是西方那种骑士精神的教育，使得你觉得啊，在这个时候我只有采取公民抗命的方式，或者是这个文死谏武死战的方式，这个我违抗皇帝的命令我进谏啊，皇帝不听我宁可被打入天牢然后被折磨致死，我也不能去做那罪恶的事情，不能够听从昏君的旨意。如果说你从小受到的教育给你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资源，必须要有一个有机的结合。所以情感必须受到理性的引导和疏通，但是呢，理性不能反过来压制道德情感，不能反过来压制这个荣誉感。所以这背后有一个张力存在。如果我们仅仅说理性和情感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个是一个空洞的废话，很多哲学家都这样说了。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张力到底如何去理解，以及到底如何去引导，到底如何加以应用，还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所以在《自由主义荣誉》这本书里面， Sharon Cross 呢就通过考察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这样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对荣誉的理解，以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从美国的建国元勋到制宪这一代人，到美国内战前南方的知识奴隶制的这一部分人，再到后来推动民主变革的，包括争取女性参政权的，包括追求种族平等的这样一些人从他们的这个理论和实践中去考察荣誉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去考察荣誉背后的性质是如何的，荣誉如何跟道德理性结合在一起，荣誉如何被应用到道德和政治的实践之中。那么首先从孟德斯鸠说起， Sharon Cross 认为在孟德斯鸠那边，孟德斯鸠虽然没有应用我们当代的政治哲学中的这些很具体的很现代的概念来解释荣誉，从孟德斯鸠文本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推出他已经发现了荣誉的四个特征。荣誉的哪四个特征呢？首先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实际上永远是跟野心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有荣誉心的人，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他必然是一个热爱名望的人，他希望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出人头地，他希望能够与别人不同，他希望能够有所成就。这些欲望呢，这些野心，这些对名望的追求，对名望的热爱，实际上是欲望的一部分。但是说到欲望这个词呢，很多人会产生一种负面的联想，对吧，色欲啊，贪欲啊，食欲啊，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上呢，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政治哲学家就一直在试图区分不同层次的不同类型的欲望，比如说 desire 和 appetite。 一般在我这本书里，我把appetite 翻译成嗜欲，就是它嗜血嗜色，就是嗜好某些东西，急切的想要满足这些东西。但是欲望 desire 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受到原则的约束的，而荣誉就是一种有可能受到原则约束的一个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Sharon Cross 他把荣誉抽离出了三层维度，其中一个维度呢就是荣誉的操守准则。所以这个荣誉心呢，它是可以被原则约束的，它是有目的的有条件的释放出来的这样一种野心。所以野心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就像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说到一句名言，用野心来限制野心，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从孟德斯鸠这个思想根源来的。在孟德斯鸠看来，尤其在君主制的社会里面，这个君王的权力该由谁来制衡呢？该由贵族，该由市民社会里面的种种团体，种种中介性的团体，通过权力分割的方式来抗衡。而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些中介性的团体，这些贵族来抗衡君王的命令呢？实际上是要求他们具有野心，他们具有荣誉感。如果他们完全没有野心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庸庸碌碌的听命于君王。所以野心和荣誉感这些东西呢，对君主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在托克维尔看来，他对民主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孟德斯鸠这里，当他在讨论荣誉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在强调他所身处的这个君主制的社会，尤其是当时的法国绝对王权的社会。那么孟德斯鸠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在查理九世的时候，这个在法国圣巴托罗缪日宗教冲突以后，查理九世呢就是 下命令给地方的省长和贵族叫他们屠杀这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因为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徒有一些宗教上的冲突，在法国当时比较严重。那么其中法国的有一个贵族呢，叫做奥尔特子爵，他就回信拒绝了查理九世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说在我的辖下这些臣民呢，有英勇善战的士兵，有勤勤恳恳的农民，但是没有刽子手，我们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你可以把我手下的臣民都派上战场去为国尽忠，但是呢，我拒绝执行屠杀胡格诺教徒的这个命令。实际上他在回这封信的时候呢，他肯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至少是被国夺爵位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回这个信呢？按照莫诺斯基的看法以及 Sharon Cross 的看法，奥尔特子爵呢，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关心民生疾苦的这样一个贵族，但是当他在接到国王的命令以后呢，他觉得这个是违背了自己的荣誉感，违背自己的荣誉超点的。让我做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的话，是比我生来的这样一种贵族气质，生来这样一种和荣誉的这样一种吻合更低级的一个事情，这么低级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去做的。所以呢，对奥尔特子爵来说，要成为一个青史流芳的人物，要成为一个在贵族眼中被看重的人物，要成为一个符合自己野心的这样一个人物，就必须站起来违抗国王的这个命令。所以这个在莫诺斯鸠眼里是公民不服从的来源，是公民抗命的来源只有在绝对完全面前，只有有荣誉感的人才能够站出来抵抗这些不合理的命令。那么荣誉感背后的这个荣誉操守呢，是怎么来的呢？对奥尔特子爵来说，可能是他对社会风俗的内化，对他从小接受的贵族式教育的内化，他未必对这些操守有过什么反思，所以呢，他只是一种简单的对社会生活中的习俗和原则的一种敬畏的心理。而这些习俗和原则，他们的来源历史式的，不是哲学式的，不是经过反思的。但是如果有荣誉感的人仅仅遵循仅仅敬畏这些纯粹出于历史来源的原则和风俗的话，假如这个社会已经长久的服从于王权，假如这个社会的风俗和原则就是向国王尽忠效死，听从国王的所有的命令的话，那么仅仅有这样的敬畏是不够的，因为这恰恰会使得你成为一个心甘情愿的鹰犬爪牙。所以呢，在荣誉心内部必须包含着一种，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是充满自我意识，充满自我反思的这种反身性的平衡。所以在荣誉的背后存在的第一个平衡就是敬畏和反身性之间的平衡。那么荣誉背后的第二个平衡是认同与抵抗之间的平衡。有荣誉感的人一定要认同某些荣誉操守，认同这个荣誉操守背后的来源，但是认同并不是简单的认同而已，认同是用来滋生抵抗的。就像在当奥尔特子爵面对查理九世的时候，他之所以会援引他所认同的拒绝担当刽子手，盲目的听命于君王这样一种原则，恰恰是因为他为了抵抗国王不合理的命令。但是如果只知道抵抗而不知道认同的话，那么荣誉心也就会失去他的依托。所以荣誉心背后既要有敬畏和反身性之间的平衡，要有认同和抵抗之间的平衡。荣誉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所谓的片面性或者偏倚性，这和理性是非常不同的。当我们提到理性的时候，强调的往往是理性的不偏不倚、公正不阿，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但是荣誉它的很重要的来源是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和历史的联系、和家人的联系。有荣誉感的人，他的荣誉感并不仅仅是存在于内心之中的，并不是仅仅我对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他希望别人看到自己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所以这个就是 Sharon Cross 之前提到的，荣誉有一个公共的面向，荣誉有一个外在的面向。如果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他永远没有可能得到别人的承认，那么这样一种荣誉感很容易被腐蚀，很容易丧失。但是和外界的联系往往是片面的，因为这些联系都是来源于你独特的社会生活经验，都是从特定的情感依恋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实践我们的荣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心里面想到的往往是我们的身边的亲友、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国家等等。但是这种片面性它不是一个坏事，它只是需要理性的引导，需要和理性相结合。我们不能强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把我们的片面性完全的抽离，成为一个纯粹理性的没有任何情感的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要做到的呢，只是把我们的片面性加以公共的应用，而不是应用在纯粹私人的利己的这样一些方面，而是要把我们的荣誉的公共性给展现出来，和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种公共应用呢，它是需要理性的这个指导和纠正，但不是压制。所以这就是孟德斯鸠对这个荣誉的这样理解。在孟德斯鸠的这个理解中，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强调的他有自己的 时代背景。孟德斯鸠他生活在这个绝对王权的时代，然后他认为这个荣誉是渗透在这个贵族生活中的，渗透在市民社会的中介性团体中的，然后这些事物呢构成了对王权的制约。所以荣誉对孟德斯鸠来说主要是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对孟德斯鸠来说，他所生活的时代除了君主制这个背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这个时代已经步入了一个现代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人们的各种情感来源、理性的来源、意识形态的来源，呈现多元化，身份的来源呈现多元化。那么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有三个互民观，这个而且三个互民观之间意见完全不一致，一个是法律，一个是荣誉，一个是宗教。所以有的人他是按照法律来行事的，有的人是按照自己的荣誉心来行事，有的人是按照宗教来行事的。所以呢，在这个现代生活中，荣誉呢开始扮演一个不可磨灭的角色。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的事实越来越得到承认的话，这个荣誉扮演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那么接下来 Sharon Krauss 开始讨论托克维尔，因为孟德斯鸠阐明了荣誉这四种性质，但是他主要是在君主制的背景下谈论荣誉。那么在民主制的背景下，是不是荣誉就变得不再重要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孟德斯鸠那里，荣誉主要是在贵族制的背景下谈论的，他谈论的都是像奥尔特子爵这样的人啊，他们是如何在国王面前展现荣誉的。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贵族阶层逐渐的消失了，而且在民主制里面民主制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开始越来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人的之间的平等，从表面上看和荣誉这个概念就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荣誉和野心和追求出人头地、追求卓越的欲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追求出人头地这个事情本身就意味着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有的人最后能够成功，有的人失败，有的人天赋较高，有的人天赋较低，有人 站在社会阶层的顶端，有的人站在社会阶层的底端。出人头地这个事情，这个概念背后蕴含的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差异的这样一种认识和承认。但是在民主生活中，似乎我们总是在强调人生而平等，我们似乎总是在说我们要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一面，我们要从道德上对所有人平等相待。那么这二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些不可化解的矛盾呢？那么实际上托克维尔就是最早的对民主生活进行观察的这样一种社会学家和这个政治思想家。那么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19世纪初的美国民主固然有种种好处，但是似乎已在隐隐出现了一些危机，这些危机有一部分就是荣誉在民主生活中的不足所造成的。那么托克维尔所关心的一大问题就是多数暴政，或者说温和专制，尤其是在大众社会中这个个体的泯然于众人，因为个体的力量往往敌不过公共舆论的力量。那么当公共舆论偏好某个东西，公共舆论偏追求某种时尚，公共舆论高扬某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个体很难抵抗那个周边人意见的影响。所以个体为了追求时尚、追求潮流，往往会对这些主流的舆论采取一种盲目顺从的态度。而且由于在美国社会中，在托克维尔看来，有两种思潮开始逐渐的冒头，一个就是个体主义的倾向，另一个是物质主义的倾向。个体开始追求物质的享受，开始追求世俗的成功，开始追求这个商业上的成功，开始追求这个金钱财富的聚敛。那么这个在托克维尔看来也是和民主生活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在这个民主的社会中，不再强调卓越了，不再强调出人头地了，强调的是你和主流社会的符合。那么主流社会这时候最重要的刺激是什么呢？对成功的刺激是什么呢？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理论上说贵族不存在了，也不应该再存在了，只有通过展示自己在物质方面的成就，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成就，才能够隐隐地向众人传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在托克维尔之前长久的这个共和主义政治传统思想家看来，古罗马的西塞罗，到后来的哈林顿，到马基亚维利等等一系列思想家看来，对财富、对物质的无止境的追求是对政治的一种腐蚀。那么在托克维尔眼中，这一方面表明了荣誉的缺失， 民主社会中荣誉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民主社会中荣誉的错置。由于民主社会中人们错误的把商业中的成就当作一种有荣誉感的事物，所以削弱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社会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对平等的强调，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过分的接受潮流的引领，而不敢站出来显示自己的野心，显示自己的欲望，显示自己的对出人头地的追求。所以呢，荣誉感、荣誉心也逐渐的受到了打压。那么在托克维尔眼中，要纠正民主的偏差，就必须要求或者就必须希望社会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一部分人保有在贵族时代这样一种自然贵族的情感，包括荣誉心在内。当然托克维尔以及 Sharon Cross 都相信这样一种天然的贵族式的情感在人身上是不会泯灭的，即便在民主社会中也时不时会有人表现出这样一种野心，也时不时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推动民主社会的变革，愿意站出来站在主流舆论的反面，坚持自己的某些理念和操守。这并不是对民主理念的一种批判，因为就像 Sharon Cross 指出的，荣誉背后所蕴含的人际之间的差异，个体之间的差异，个体在才华上也好，在知识储备上也好，以及在荣誉心的程度本身也好，这些差异和我们在道德上，我们在法律上应当把所有人视作有能力有资格参与到民主生活中的个体，而把他们平等的对待，当作自由个体，当作自由人平等的对待，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和荣誉本身是不矛盾的，因为前者的差异和后者的平等谈论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只不过我们在理解这个差异和平等的时候，不要把它二者混为一谈，不要把二者视为相互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这样两个事物。对于某些极端的民主人士来说，他们可能因为悟性了荣誉和民主平等之间的矛盾而极力否认荣誉的意义甚至荣誉的存在，那么这就会使得民主社会沦为一种庸众的盲从大流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反过来，某些保守人士，某些传统派人士，他们也是悟性了荣誉和民主平等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所以他们为了强调荣誉，为了高扬荣誉，而拒绝承认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道德资格上的平等，所以他们鼓吹回到一种精英统治的社会，或者鼓吹回到传统军权的社会，这也是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我们正确的认识到荣誉背后的差异和民主背后的平等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存在，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民主生活的实质，我们才能更好的参与到民主生活之中。接下来两章呢， Sharon Cross 就通过考察在民主生活中民主建立的过程以及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某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政治参与政治实践，来看荣誉究竟如何实际的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那么他考察了美国建国一代美国国父们，比如说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他们这些人对名望的热爱，对这个彪炳青史，对出人头地的追求，向大家展现出在民主草创的时代，荣誉是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而且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在这些政治精英中，他们并不拒绝承认，并不否认荣誉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实际上比后世的民主公民更愿意直面荣誉的存在和荣誉的角色。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荣誉本身它需要受到理性的指引，因为荣誉背后的这个荣誉操守这个维度，它的内容往往是未经反思的，它有可能是成问题的。那么这种问题在政治生活中有没有反应呢？确实是有的。比如说在美国内战前夕南北战争前夕，南方的奴隶主阶层中，他们是非常的强调荣誉的。他们实际上当时最让南方奴隶主自豪的一点，就是他们自认为比北方的这些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这些北方佬更加强调荣誉。他们认为北方佬已经遗忘了荣誉，遗忘了荣誉的意义，遗忘荣誉的存在。南方这些奴隶主阶层，他们是如何强调荣誉的呢？实际上我们通过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在内战之前，在19世纪初，南方的这个上流社会保留了非常强烈的这个决斗的传统。决斗在北方，美国北方已经在法律上被禁止，并且人们已经不再流行，人们认为决斗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但是在南方白人那里，决斗是一个社会中生活中很重要的面向，人们动辄决斗，可能为了一句不经意的侮辱性的话语就掏枪，寻找见证人，约定时间开始决斗，不死不休。所以在南方白人看来，决斗是他们表现荣誉的这样一个最佳的例证。但是实际上早从孟德斯鸠那里开始，理论家们就已经注意到 荣誉这个概念，它在现代社会中，它是与这个战场上的英勇或者是体魄的强健是开始逐渐脱钩的，而且它应当开始逐渐脱钩。实际上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骑士阶层他们也很强调荣誉，但他们强调的荣誉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们强调的是体格的强健和这个战斗中的英勇。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实际上在公民社会中或者在政治之中，体格的强健扮演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可以由器械来代替。当然体格的强健还是很重要，但是这时候我们需要对荣誉的内涵有一种新的理解，从荣誉的武的面向转向荣誉的文的面向。而这种文的面向当然不是缺少这种英雄气概，而是说要把英雄气概运用的正确的方面，比如说抵抗王权的扩张，比如说抵抗公共的舆论，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自己的操守。但是对于内战前夕美国南方的白人来说，荣誉在他们眼里还是与炫耀武力、炫耀体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决斗的作用。因为如果当别人向你发出决斗邀请的时候，你不站出来应战，会被认为是一个懦夫。所以他们所理解的荣誉实际上仍然处在一种前现代的阶段。那么与此同时，南方白人所理解的荣誉背后的这种荣誉操守准则，又是跟家族荣誉、社群荣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说到荣誉的时候，他们这个荣誉操作准则并没有跟一个更高的理念，比如说捍卫独立宣言、捍卫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样一类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指导而所获得的这样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过于强调荣誉背后的这种片面性和情感的依恋性。我就玷污了我的家族的名声，如果我不响应叛乱的南方邦联的号召走上战场抵抗北方军队的入侵，那么我就玷污了我们整个白人社群的名声。所以在南方白人眼中的荣誉是跟一个很小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群，从家族到白人这个种族到南方邦联这一些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背后呢，又带入了南方白人的一种种族主义的心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荣誉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么如何表现这个差异呢？这个差异存在于何处呢？差异就在于白人对于黑人的优越感。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差异，我必须支持奴隶制，我必须让自己相信黑人天生就只能当奴隶，黑人天生就低人一等，我们白人天生就高人一等，我们白人天生是高贵的种族，所以我们是有荣誉性的民族，我们是有荣誉性的社群。所以在南方白人那里，荣誉的片面性、荣誉的差异性以及荣誉的勇武性被过分的强调，而荣誉背后它与理性的关联、它与道德反思的关联被抹杀了，或者至少被削弱了。所以呢，造成了南方白人在内战前夕道德观念上的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在南方邦联副总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演说叫做祝时演说这个演说中表现的最为清晰。因为在祝时演说中，他代表南方邦联宣称独立宣言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理念基础之上的。以独立宣言为基础建立的政府呢，就当时的美国的联邦政府，是它的基础是像流沙一样的，沙子流走了，这个大厦就要轰然崩塌。为什么呢？因为独立宣言认为人与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天赋人权，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在南方邦联官方看来，人与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白人天生就应该处在统治的地位，对黑人来说最自然最道德的处境就是身为奴隶，服务于比他们更高贵的种族。而这是南方白人荣誉感的来源。这个例子呢，就足以显示出单靠荣誉本身在政治生活中是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论的。当然就像 Sharon Cross 所说，这不足以抹杀荣誉的重要性、荣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而是说我们一方面需要荣誉为我们提供变革的动机，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理性为我们提供变革的指导。那么接下来的一章， Sharon Cross 又讨论了在之后的民主改革过程中，比如说追求种族平等、追求性别平等中这些过程中一些著名人士，从弗雷克德里克道格拉斯到马丁路德金博士，到这个苏珊安东尼，到这个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他们是如何理解荣誉以及把荣誉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变革之中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荣誉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条件，荣誉性的实现、荣誉性的培养到底需要获得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什么样的支持。比如说对于女性的参政议政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条件，就是刚才提到的现代社会越来越不强调战场上的勇武，现代社会越来越看重智力、看重情商、看重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而这些实际上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所以这就为19世纪初期美国的 女权主义的先驱开始呼吁女性普遍的投票权，制造了一种可行性，制造了一种社会条件。那么还有比如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有财产权的人才是有荣誉感的，才是有责任心的，也才是配得上民主投票权的。但是我们在弗雷克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一些黑人平权主义者的先驱他们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有恒产者有恒心并不是获得荣誉、培养荣誉和实现荣誉的必要的条件。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如果在一个贫富极度不均的社会中，我们不能要求这个处在社会最底层时时刻刻受到压迫的这样一种人群承担起过分沉重的政治义务，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拒绝承认在这样一些群体中时不时的会涌现出一些英雄人物，勇敢的为这个群体进行鼓呼，勇敢的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所以荣誉和它的配套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促进性的关系，它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由此呢又引出了后来一些作者理论家对 Sharon Cross 的批评对这本书的一定的批评。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Sharon Cross 这本书他打进的这个理论框架，它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就是说处在威权社会中的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当要求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亲人或者是其他的普通公众勇敢地站起来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参与到对变革的呼吁之中。传统上私有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能对身边的公民强加太多的道德重担，这个无疑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要有一些有荣誉感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作为先驱者，作为先行者。而且对于那些不敢勇敢地站出来的人，对于那些只有在后来才逐渐加入到追求社会变革的运动中的人，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我们至少应该在心中感激这些先行者，我们应该在适时的时候对他们的荣誉加以一种事后的追认，加以一种公共的认可，这样呢才能达成社会变革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所以这个对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来说是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实践意义的。如何去培养荣誉如何去分配荣誉，如何利用人类的荣誉心达成某些社会运动的目的，这个有很多值得消化和咀嚼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不少批评者所指出的一样，光光强调荣誉的这种心理上的激励，心理上的这样一种提供的社会变革的动力是不够的。确实在过往的新康德主义的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理论中，我们可能过分强调了道德的正成，过分强调了理性的力量。那么现在 Sharon Cross 通过引入休谟主义的资源，在理性之外提供了情感的补充，但是只强调理性再加上感性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两者还是集中在个体的层面上。那么除了个体之外，我们需要考虑组织的力量，我们需要考虑结构性的因素。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位理论家叫做 Corinne McNulty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America， 里面也讨论了这个刚才提到 Sharon Cross 所讨论的这些女权运动的先驱，比如苏珊·安东尼、伊丽莎白·斯坦顿。在 Sharon Cross 那边呢，他强调的是这些人的荣誉心，这些人对成就的追求，对卓越的追求。那么在 McNulty 那边，他就指出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些先行者的荣誉心是远远不够的，历史上当然一直不乏有荣誉心的人，一直不乏勇于站出来呼吁社会改变的人，但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为什么呢？我们还需要看到他们这些先行者到底采用了怎么样的组织策略，什么样的倡导的策略，呼吁的策略，他们是有效的还是低效的组织起了他们身边的同僚一起来制造社会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到他们的组织策略里面去，去研究说组织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到底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搭建那个组织。当然历史上不乏反面的例子，比如说某些推动了社会革命的政党后来自己掌权以后，由于他们内部的架构反而变成了一个独裁政党、专制政党，这样的反面例子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出于担忧组织上台以后掌握了大权，而且由于组织的严密性使得他的权力更难以撼动，而放弃了社会运动中的组织，这就属于一种因噎废食。所以我们除了强调理性反思的力量，除了强调道德情操的力量，包括荣誉的力量之外，我们还要看到组织的力量。所以这个是 Sharon Cross 这本书所并没有谈到的一个面向。当然你不能要求一本书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方面，这本书毕竟它起到了一种先驱者的作用，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到的是什么呢？就这个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追求种族平权运动的这些先驱那边来说，他们当然不缺乏荣誉感，而且他们的荣誉感不依赖于某些社会经济条件的配套因素， 比如说财产权，比如说政治参与的渠道，比如说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在内战以后的美国南方，黑人时不时面临着白人暴民的骚扰、鞭刑、私刑、火刑，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的阻碍了许多黑人民众的政治参与，可能也影响到他们荣誉心的培养。当然这不能怪这些黑人民众，对吧？因为我们不能够谴责受害者，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如果我们要让这个自由民主社会良性的运作下去，我们需要消除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尽管我们不能把荣誉感的培养和荣誉感的实现当作每个人都应当拥有的道德义务或者道德要求，但是我们应该尽力为所有人在特定时刻能够运用他的荣誉感，或者在这个特定时刻来临之前能够培养他的荣誉感，制造有利的条件。而这种有利的条件就包括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包括了教育机会的公平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所以这些都是结构性的改变。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个体，往往是事倍功半的。只有将个体与结构这两个维度相结合，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在良性的循环中不断的变革，不断的演进下去。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实 Sharon Cross 提到了这个荣誉操守这个维度中，这个荣誉操守背后的内容它常常是未经反思的，所以不同人可能有不同面向的荣誉感。有的人认为这个服从君王的命令才是荣誉感的表现，有的人认为勇于抗命才是荣誉感的表现。那么 Cross 提到了这种荣誉感背后的这个原则的分歧，但是他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挖掘。但是就像孟德斯鸠已经意识到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主义化的社会，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这样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常常又是和刚才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是紧密挂钩在一起的。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美国的很多选民一窝蜂的支持特朗普，但是从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表现以及他上台以后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缺乏荣誉感的人。他破坏了美国的政治程序，强行推行未经仔细论证和质询的政策，比如说2017年年末的这个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强行通过的税改，漏洞重重的税改，以及他对女性、对少数族裔的种种的贬低和歧视性的言论。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完全缺乏荣誉感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人热心的、狂热的支持呢？而在那些人看来，支持特朗普恰恰是他们荣誉感的一种表现。所以这背后就涉及到在这个社会中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荣誉背后应当有的操守准则具有如此分歧的态度，这些分歧的态度是如何在教育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分层的过程中被一步步内化到他们的思想之中的。所以我们在考察荣誉感之间的分歧，我们在考察不同荣誉操守准则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也不能够忘记结构性的因素，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荣誉，不同荣誉之间的分歧，不同荣誉之间的冲突，它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如果我们仅仅强调荣誉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可能起到的正面因素，而对它的负面因素，甚至不仅仅是负面因素，而是正面意义上的荣誉和负面意义上的荣誉之间那种接近不可调和的冲突加以轻描淡写的话，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最终深入的正视到这个问题本身。所以 Sharon Cross 这本书它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引领了这个政治理论对道德情感的重视。在21世纪初，它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它对我们的社运实践、政治变革的实践也确实有很多的启发。但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要意识到，它开启了这个问题的探讨，但是它并没有提供最终的答案。这个答案需要我们在理论中不断的反思，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这个就是我对 Sharon Cross 自由主义与荣誉这本书的总结，谢谢大家收听。